经，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救我们脱离死亡，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时候再一次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你曾经给我们说过，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我们就近你来，是为要得生命。主啊，你要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主啊，今天晚上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再一次仰望主你的灵来帮助我们，除去我们身体上的疲倦，我们的设备。主啊，使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你的里面、边里边都能够丰丰满满的得着。主，谢谢你在我们中间设立你的施恩宝座，我们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平安、祝福归于一切爱你的人。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这个历代志啊，那么上次呢，我们讲了历代志下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所罗门作王。那我们在介绍历代志的时候，跟大家说过啊，就是历代志一卷书呢，当然它原文里边并没有它起初的原文啊，并没有分上下卷。那么这卷书呢，它是写给回归的犹太人，啊，当时叫犹大人啊。那么他们从被掳的地方回归，因为先知以西结曾经预言过啊，这些被掳到外邦去的这一批神的子民呢，是那一批好的无花果，所以他们在外邦之地受了管教。然后他们在痛苦当中反省，然后在他们中间呢，就兴起了一批人。那么这一批人呢，被称为是文士，啊，就是到了主耶稣的时代啊，就有文士啊。那么他们反省什么呢？就是他们始终一直。实在认为啊，他们是什么呢？所以他们被掳之地啊，他们就深切的追念，在律法里边，特别是申命记里边，就有明确的记录，就是他们遵守律法就蒙福，不遵守律法就被咒诅，就要受各种各样的苦难。所以他们回归以后呢？怎么样来建立这个在神面前重新蒙福的子民的生活？那么历代志呢，基本上重点它的核心啊，就是要说明这个问题。那么它主要的就是在历史当中，节选出一些对他们有帮助的历史事件。那么当然，我们信啊，这是圣灵在帮助他们，帮助这些作者们把这些信息记录下来。那么这些都是历史上的客观事实。不过呢，它是有目的的，对吧？就是要见证，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合神心意、蒙神祝福、神子民的。那么在，历代志的整个的信息的核心，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就是以圣殿为中心，啊，以圣殿为中心。那么从巴比伦回来的这一些被掳去的，犹太子民啊，那么他们回来以后呢，很快就建立了第二圣殿。那么建立了圣殿以后，怎么样？有了圣殿就有了蒙福吗？啊，其实不一定啊。咱们上次看到所罗门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说了， 你不要看这个殿啊，建的辉煌又高又雄伟啊，将来如果你们不遵守神的律法的话，那么必这个一无所存。所以，这一些呢，都成为回归的子民，他们建立圣殿，然后呢，他们怎么样能够爱上帝、信上帝，然后呢，过以神为中心、遵守神的律法，过这样的生活。那么，历代志呢，它的写作中心啊，就是为要突出这件事情。那么，从历代志的第上啊，历代志上的第三章的最后啊。这个我看一下啊，那么就记载了回归的一些人的家谱啊。那么在这个家谱的里面呢，第三章的最后一部分啊，就是耶哥尼亚的后裔。我们知道耶哥尼亚就是所罗巴伯啊，不是所罗巴伯，这个就是约雅金啊，他被掳了以后。那么他的儿子叫撒拉铁啊，他的孙子叫所罗巴伯。那么所罗巴伯呢，就是带领第一批从巴比伦波斯回归的这些犹大人的领袖。所以在这个历代志的上了第四四第三章的最后呢，我看了一下啊，从所罗巴伯到以利约乃啊，这个中间呢已经经历了六代了，啊，已经经历了六代人了。也就是说，写历代志的时间啊已经相当晚了，所以说已经大概到了希腊的年代啊，那个时候的第二圣殿呢早已经建好了，可是第二圣殿建起来以后，耶路撒冷的这个生活啊，住在犹太地的人啊的生活，并不十分理想，所以，历代志的写作，它的中心的目的，就是使回归的这一些，神的子民啊，能够在神面前再度蒙福。那么，在历代志的主要当然了，都是记录了这些的君王啊。这个历代的君王啊，他们的一些的带领，以色列人一些的故事。那么这些君王里边呢，基本上就是，两个重要的主题，一个呢就是谦卑顺服，敬畏神，过以神为中心，这个拆毁偶像，这个一心遵守律法。那么这样的王啊，这样的事情，那他就蒙福，他的国势就蒸蒸日上。相反的，如果他拜偶像啊，这个在信仰上选择离弃神，当然他选择了离弃神啊，至高者一错位，当然他也不可能再遵守神的律法了，是吧？那么这样呢，他就必被咒诅，就必被攻击啊，这个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吧？苦难都来了。那么这些都在见证着律法书上所说的，你一心一意的这个敬畏神，遵行他的律法，你就蒙福啊。然后你离弃神，拜偶像，你就被咒诅啊。这个主题啊，是贯穿历代志的始终。那么扫罗王死了，大卫是一位这样的敬畏神的人，对吧？他就蒙福了。但到了所罗门呢，虽然他建立了圣殿，但是他到了年老的时候啊，放纵自己的情欲，结果呢，他的国在他的儿子的一代呢，就南北分裂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主题啊，就是谦卑顺服者蒙福，骄傲背叛者 被周族。就是有一些王啊，他曾经不错的，可是到了他年老的时候呢，他却背叛了神。啊，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约阿诗，啊，这个他是被救出来的，被大祭司耶和耶大把他拯救了。可是呢，他到了年老的时候，他背叛了上帝，啊，甚至于，这个杀害了耶和耶大的儿子，他恩人的儿子，啊，那么他就被咒诅啊。到了他年老的时候，他就被他的臣仆把他杀在床上。所以这个，就是在神面前啊，这个谦卑、悔改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即便到了这个南国最糟糕的一个王啊，叫马拿西，那么这个人做王55年，王的一生当中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邪恶。可是到了他年老的时候呢，到了他临终的时候啊，他悔改了，居然神赦免了他。所以从这一些的信息当中呢，都在这个传递着一个信息啊，就是你骄傲，哪怕你是因为敬畏神啊，你骄傲了，那么你呢，离弃神啊，晚年的时候，你照样你以前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了。那么这个虽然啊一个人他先前的时候做的不好，可是后来呢他悔改了，他先前的那些不好必被赦免，是吧？那么这些呢正应了以西结先知啊这位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个神子民的守望者啊他所传递的这一个啊非常重要的就是骄傲啊背叛。他以前，哪怕他以前是一个行义的人，他的义必不被纪念，啊，然后他必死在自己的罪中。然后虽然一个人过去不好啊，可是他后来他悔改了，啊，谦卑了，那么呢，他过去的恶也不再被纪念，他必因自己的义而活。那么这个呢，就是在历代志里边呢，是表现的。特别的突出啊，这个主题。当然，最后呢，历代志的结尾啊，还是这个耶路撒冷被毁了啊，北国先灭了，南国也被巴比伦灭了啊。最后呢，记录到，神还给大卫的后裔留一个根啊。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从神的更大的图画上说，这也是神为将来的弥赛亚的到来啊，就是大卫的后裔弥赛亚的到来，来这个做准备。当然，我们在读这些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神的心意。那么，神爱他的子民，不厌其烦地向他的子民。来表达蒙福的道路，蒙福的信息，指明蒙福的条件啊，当然也指明你作恶的后果。那么这些虽然是如此之被强调啊，如此之被教导，不厌其烦的在向他的子民传递这些信息，但是最终呢？神的子民还是失败了，所以咱们从更大的图画上来看啊，旧约圣经始终在写一件事儿，就是人的失败。从伊甸园里边亚当夏娃的失败，到了最后啊，所有的人啊，哪怕是像摩西啊，像大卫，像挪亚啊，这一些人。在他们的生命里边都有失败，那么历时历代啊，洪水之前的时候人失败，洪水之后人失败，对吧？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他们的人生里边也不完美。那么以色列人在埃及没有记录多少， 但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旷野里边40年当中倒闭在旷野里边的这些人，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怎么样失败。那么倒闭在旷野啊，旷野的40年，他们是失败的。那么神祝福他们，把他们带进迦南，引领他们得了迦南地。就算得了迦南地，他们也没有把迦南人都赶出去，他们还是失败。啊，约书亚的这个带领的战争还是失败的。那么进入迦南地以后，进入士师时代，始终是失败的。啊，他们说：“哎呀，我们实在不行了，我们弄来设立王国吧，啊，设立王权啊，有君王统治我们就好了。”那更失败，对吧？所以就一直到了主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失败在告诉我们，人凭自己是无法在神面前真正蒙福的。虽然有律法，虽然有圣殿，虽然有先知，虽然有祭司啊，但是就连祭司本身也做不到，就连圣殿到了最后都保不住啊。所以这一些外在的宗教的啊，这个律法的人知道，但是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心里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心里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并非不知道何为善，而是人缺乏行善的能力。这表明了我们生命的软弱性。亚当的后代啊，在这个问题上无一例外的失败了，所以我们最终呢，这些信息啊，都指向了因信称义，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我们才能够摆脱这个律法给我们带来的咒诅。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所罗门之后啊这一段历史来看历代志的信息。那么我们曾经说过啊，我们这一段历史呢要分成几个段啊，看看这个。那么从所罗门之后，啊，大概就是公元前930年的时候，那么以色列呢，联合王国就结束了。啊，我们的时间呢，就是这一段历史啊，我们看到到586年，公元前啊，586年，是不对啊，去掉它。586年，啊，这是南国的耶路撒冷啊，被毁的年代啊。然后这个中间呢，722年，这是很重要的时间，对吧？北国以色列的灭亡。那么930年，就是南北分裂啊，南北分裂。那么967年啊，就是圣殿开建，圣殿建了7年啊，所以960年，第一圣殿建起来了啊，960年。第一圣殿建起来了啊，然后第一圣殿呢，一直到586年啊，这个第一圣殿就结束了。那么到了930年啊，以色列呢就分成了两个王国啊，一个就是北国到722年结束，那么南国呢就在586年结束。那么，在这个 南国和北国并存的中间啊，并存的中间，出现了一段时间啊，北国的这个王呢叫亚哈，啊，南国的这个王呢叫约沙法。啊，就是在这两个王在位的时候，那么从南北两国分裂了以后呢，一直到约沙法的年代啊，南北两国之间呢，始终关系不好，那么这是处于这个敌对的状态啊，因为分裂了嘛，对吧？那么到了约沙法呢，啊，这个咱们用不恰当的比喻啊，就像大陆和台湾是吧？哎，到了约沙法呢，他要统一啊，两边要联合，他不是统一啊，要联合啊，你的民和我的民都一样啊，我们要联合。但是呢，因为亚哈娶了这个外邦女子啊，这个西顿的女子叫耶喜别哈，娶了这个耶喜别以后呢，使得北国拜偶像的事情呢，就更加严重。咱们前面讲到啊，就是一个以神为中心啊，以遵行神的律法为标准，这样的神的子民的生活的特征之一，就是以圣殿为中心啊，圣殿的侍奉为这个整个子民的这个核心啊。以圣殿的侍奉为准则、为核心的，啊，这样的这个最高的，最重要的事情啊，以这样的生活呢，才是蒙神祝福的生活哈。那么北国从一开始呢，他们就离开了圣殿啊，他们就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那他们就跑到北国去以后呢，自己建了金牛啊，这个北国的第一位任君王啊，就是耶罗波安啊，他就搞了个金牛啊，在那开始了金牛的崇拜。那么也就是说呢，北国从一开始，他们就在信仰上就离开了敬拜独一真神，当然也就不可能是遵守摩西的律法，这样的核心啊，就偏离了。那么，当他们偏离了，也就是说，他们在血统上，或者说是在某一些的民间的传统上，他们还有神子民的一些的传统。但是呢，由于他们远离了圣殿，啊，又远，你知道当时他这个民间的教育水平是不足的，是吧？大部分的老百姓他们是不认字的。更何况他们手中根本不可能有圣经的，因为圣经抄在不管是这个葡萄籽上还是羊皮卷上，那都是非常非常昂贵，是手抄的啊，而且呢，做成一卷书啊，那个卷轴那是非常昂贵的，那不是普通的人能够拥有的，是吧？所以呢，他们需要从祭司的口中得知耶和华的律法，是吧？所以北边呢，当连圣殿也没有了，那么这个祭司们传讲的根本不是摩西的律法了，是吧？不是这个，这个祷告啊，不是这个犹太人的妥拉了。那么他们搞了一个差不多很相似的东西，把埃及的一套东西搬来了。所以这个呢，他们从一开始啊，从政府、国家整体的，已经偏离了他们蒙福的信仰，是吧？所以北国呢，虽然神也是差遣了许多先知啊去帮助他们，但是始终没有挽回北国这个堕落的命运。那么到了亚哈这个时代呢，北国因为他娶了一个西顿的女子，哈，叫耶喜别。那么娶了这个女子以后呢， 就又把这个迦南人拜巴利的这个恶习啊，引入到北国以色列，所以北国的拜偶像这个事情啊，在神面前被咒诅这件事情呢，就雪上加霜。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南国这一位叫做约沙法的王啊，那么他呢，本来是挺敬畏神的一个人，也很有信心啊，在他的这个在位的时候啊。也经历过非常伟大的神迹啊，比方说，他们跟以东去征战，是吧？那么当时呢，就是也就是以东，就是今天的约旦啊，当时的南国犹大，是吧？跟这个以东打仗，那么以东呢，不仅仅是以东啊，住希尔山的以东人，他联合了这个约旦和以东的。摩押人和亚门人，啊，形成极大的军队来攻击约沙法。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借着先知来，告诉约沙法啊，你攻击这个敌人啊，不要靠你的兵器，你要靠耶和华你神的名。那么约沙法呢就信了啊，然后呢就跟犹大百姓立约啊，说我们要。这个靠神的名去征战，于是，在出征的时候啊，双方对阵的时候呢，约沙法就把敬拜上帝的赞美的诗班放在军队的前头，他们一边走啊，一边唱诗赞美。结果呢，就在他们唱诗赞美的时候，神就派伏兵去扰乱，这个。敌军啊，以至于他们彼此不能相认，以为对方是敌人啊，所以呢，这个摩押人杀希尔山的人，希尔山的人，以东人啊杀亚门人，他们互相内部啊打起来了啊，其实呢，这件事情啊，在近代啊的历次的中东战争里边，几乎发生的都是同样的事儿啊。不过我们外界不知道就是了啊。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这个5月14号当天晚上，第二天凌晨啊，就打了第一场中东战争。那每次的中东战争呢，都是阿拉伯联军来打以色列啊，就跟以色列历史上的发生的事差不多啊。这个以东人啊，他不单单是以东自己啊，他。这个伙同，亚门啊，摩押一起来打。哎，结果呢，到了关键时候，他们内部开始出乱子了，是吧？所以当时，这个，六日战争的时候吧，应该是啊，埃及就欺骗约旦，啊，他们又一块儿欺骗叙利亚。在这个赎罪日战争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所以到了关键时候，哎，埃及不走了啊，叙利亚还在那里拼命打，是吧？这个其实这个约旦的军队都已经前边已经打没了，他们还宣告他们自己打胜了啊，结果对方别的那边都觉得哦，他们胜利了，我们也赶紧打吧，啊，他们自己互相欺骗，对吧？结果呢，互相出卖。啊，到了最后是一败涂地，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是吧？这个小小的以色列得以得胜，啊，那如果不是神帮助他，他不可能的，啊，所以在约沙法的年代呢，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对方啊看起来好大的联军啊，但是神的伏兵出去了，啊，扰乱对方的军队，啊，对方就失败了，所以约沙法。他明明的知道啊，他们没有打，他们就站着唱诗啊，这个结果呢，战争就赢了。可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约沙法呢，在与这个亚哈连接的这件事情上面，他却始终没有回头。那，甚至于他这个约沙法啊。为自己的儿子叫约兰，啊，这个约兰，啊，为他 娶了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为妻，对吧？这个人呢叫亚塔利亚啊，这个女的，哦，这个亚塔利亚也很厉害啊，她跟约兰呢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亚哈谢。那我们知道亚哈的儿子就叫亚哈谢，对吧？啊，所以呢，这个约兰的儿子也叫亚哈谢，啊，可见他们两家人啊，是那时候南北两国已经何等的亲密了，是吧？可是呢，上帝啊，这个要除灭亚哈家，于是呢，在北国就兴起了。亚哈死了以后啊，他的儿子亚哈谢也死了，他的孙子啊，这个约兰啊，不对，还是亚哈的另外一个儿子啊，叫约兰，也叫约兰啊，的时候，神就在北国兴起一个王啊，叫耶户。那么耶户兴起来以后呢，啊，叫耶户。啊。他兴起来以后，就除灭亚哈家。那么这个时候呢，南国和北国啊，两个国相好啊。结果呢，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就到北国啊去探望。北国当时就是这个也叫约兰啊，他打仗受伤了啊，然后呢去探望他，正好赶上了耶户造反。耶户杀了亚哈家，同时呢，也把南国来探望北国，这个南国的王室呢，王啊，当时叫亚哈谢，就一块儿把他给灭了。这个时候啊，这个亚哈谢的妈妈，也就是约兰的妻子，也就是亚哈的女儿，这个人叫什么？叫亚塔利亚。啊，亚塔利亚这个人呢，就起来在南国剿灭王室，屠杀大卫的后裔。这个时候呢，那都是他自己的孙子啊，因为这个约兰的儿子啊，就剩下一个叫亚哈谢了，其他都没了。那么，结果这个亚哈谢呢，又被耶户杀了，对吧？所以。这一个亚塔利亚起来以后呢，他就把他自己的孙子通通灭掉，然后呢，他就篡了王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小男孩，就是亚哈谢的一个小儿子，叫约阿诗啊，就被他的姑姑，因为他的姑父呢。就是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大祭司叫耶和耶大，于是他就把这个小孩啊，小王子偷出来，啊，在被杀的王子当中呢，把他偷出来了，就藏在圣殿里边，养了6年，然后呢，耶和耶大就把这小王子领出来，就再一次立他做犹大王，然后就把这个。这个邪恶的这个妇人啊，就是亚塔利亚，就给杀了。那么也就是说，在约沙法啊在位的时候呢，因为他跟亚哈家联姻和好，结果呢，使拜巴利的这个恶习啊，就不单单是侵入北国，同时呢，也非常严重的影响了南国。所以这个亚塔利亚篡了王位有6年之久啊，其实，在南国已经把南国搞得是乌烟瘴气。虽然这个约阿诗啊，他小的时候因为耶和耶大救了他，所以他听耶和耶大的话啊，所以呢，他又重新修理圣殿啊，似乎是做了一件做了一些好事，但是耶和耶大死了以后，这个南国犹大的王室里边啊， 北国耶护做这个统治，耶护家族统治的时候，南国呢却是一团糟啊。虽然后来也经历过，像乌西亚这个几个稍微好一点的王，但是呢，都是每况日下的。所以，无论是南国还是北国啊，到了亚哈的年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线啊。所以，大卫是达到顶峰，所罗门开始下降。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南北分裂，南北分裂以后，南国其实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就非常糟糕啊，他继续他父亲这个非常邪恶的这个统治啊，拜偶像，结果在这个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啊，埃及王啊这个就曾经掳掠过耶路撒冷。但是神并没有说，因为他灭他这个违背神啊，神就要把大卫的根都灭掉，所以呢，神还保留啊，给他保留。虽然这个北国从一开始就走错路啊，也有很多在北国的爱主的这一些祭司、立位人啊，这一些以色列的百姓都跑到南国来。所以这样呢，使得南国在信仰上啊，一开始啊是很有根基的。所以他一开始的这几个王啊，除了直接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之外啊，其他都还不错啊。这个亚比亚啊，然后呢是亚萨啊，虽然亚萨年老的时候也挺糟糕，但是他一生当中啊也是挺敬畏神的。就是到了约沙法，约沙法虽然他也敬畏神。可是呢，因为他跟亚哈家的联姻，又因亚哈呢娶了这个耶喜别，这个北国一个耶喜别，南国一个亚他利亚，结果就在这两个王室的里面，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啊，这个事情简直是，就注定了这两个国要灭亡。虽然后来耶户啊。归正北国，除掉拜巴黎的事儿，可是呢，形式上处理啊，除掉，内心里边他除不掉，啊，这个民间的文化一旦形成，要想把它更正过来，那真是难之又难。结果呢，北国就到了722年的时候就灭亡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是南国的君王。叫西西家，啊，叫西西家。那么西西家做王第6年，这个北国就被亚述灭了。灭了以后，稍加整顿啊，这个亚述帝国呢就挥师南下，攻取南方犹大的大片土地。最后呢，就来到耶路撒冷，啊，他的先头部队呢就包围了耶路撒冷。这时候呢，这个他们就给这个当时的王西西家啊，来，这个就是劝降啊，劝西西家投降啊，劝耶路撒冷的人不要抵抗，投降。那么在这个时候，西西家呢，他已经看到了北国的灭亡。是吧？他一开始的时候也希望啊，不要跟亚述打仗，所以呢，他也把这个金银啊都给这个亚述人啊，希望能够讲和。可是对方不希望和他讲和，对方希望他完全这个投降啊，要来掳掠。那么这个时候呢，西西家就转而，因为他知道自己路没路了啊，转而。寻求神，那么他就发出这个呼吁啊，叫耶路撒冷剩下的百姓一同来寻求耶和华，同时呢，向当时的大先知叫以赛亚 啊，就是这个以赛亚书这位以赛亚啊，叫他为神的愚民在耶和华面前扬声祷告。因此啊，咱们就说啊，这个历代志的主题就是神子民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就蒙福。所以到了这么危机的时候，当他们转而寻求神，神就听他们的祷告，啊，然后呢，奇迹就发生了，神就差遣一个使者出去，入了亚述大军的营中，一夜杀了18万5千的亚述军队，啊，军兵。那么早晨起来一看，完了，全部死掉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亚述王这个希拿基利啊，就拔营回亚述地区了，这样呢，犹大就得救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从西西家开始啊，南国就进入到了我们叫做南国独存这个期间。啊，公元前啊722年，独存到586年，这个多少年呢？大概132年吧，对吧？136年，啊，136年。那么，西西家这个人呢，他虽然是这个在危机的时候敬畏神，啊，神也大大的祝福了他，拯救了他。可是呢，他犯了两个大错哈。那个时候呢，神知道他可能这个生命啊，并不真正成熟啊，所以神就要结束他的生命啊，要叫他离主赶紧啊，他得了要死的病，但他不肯死啊，向神求啊求啊求。那么神就听他的祷告了，给了他15年寿数，多15年的寿数。啊，所以他总共做王29年。那么，也就是说，在他第六年的时候，北国灭亡，啊，大概在他在12、13年的时候呢，他被拯救，啊，南国被拯救。那么完了以后，他很快就得了要死的病啊，结果他又增加，15年的寿数。啊，他做王到第29年，他才去世。那么，在这后来的这15年当中，他生了一个孽种，叫马拿西。啊，他又立他做太子，接续他做王。不知道因为他过度溺爱这个孩子，还是怎么样。总之，马拿西是以色列历史上做王时间最长，他做了55年。啊，这个他的这个信仰道德最坏，啊，对于南国犹大产生了致命的负面的影响。那么在这15年当中呢，他做了另外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时候啊，他开始和巴比伦和好。那么巴比伦的使者来到耶路撒冷，西西家呢就把他家里边的所有的宝贝都拿出来向人家去这个 show off 啊，去显摆啊，觉得他怎么样。那么当然，这个神子民啊，这个向外邦来显明他这些东西，神不喜悦。但是我相信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出在哪里啊？问题的关键是出在他想跟巴比伦来联合，来对抗亚述。其实，神在他的子民里边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心意，就是在耶和华以外，你不要去投靠、寻求人对你的支持，不是不能，但是不能依靠这些东西啊。所以当年这个 耶利米在指责神子民的时候，就是你们为什么要东奔西跑呢？是吧？为什么要去投靠埃及去求助于亚述呢？是吧？这个时候他们不依靠，心中离弃耶和华啊，想要去投靠人的帮助。难道你西西家当年面对亚述大军，你祷告神救了你，你难道不知道耶和华是你的帮助吗？难道你不知道你的神才是你真正可依靠的吗？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去跟这些拜偶像的国来联合交好，是吧？来依靠他们的军事力量来帮助你呢？所以，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向西西家发出预言，说你投靠他们吗？和他们和好吗？啊，将来有一天你给他看的这些东西，都要掳到巴比伦去。弟兄姊妹，想一想啊，这个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其实是希望他们不要继续这样做下去，对吧？可是呢，西西家的反应却非常令人失望了，是吧？他说：“哈，你说的不错啊。”如果我在位的这个期间，不会出现这个被掳去的这些事儿就好了，我平平安的就没事了，其实从西西家年老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定了南国也将来有一天要灭亡的这个命运。那么西西家死了以后，他的儿子马拿西接着他作位，那这个我们就看到了啊，马拿西这个家伙是拜偶像啊，然后呢，道德在耶路撒冷圣经上说啊，他们把杀人流血啊，他们把这个人血啊，充满了耶路撒冷啊，就非常暴政、邪恶、欺压，那么这个收受贿赂、屈枉正直，就是这么一个家伙。结果到他年老的时候呢，他悔改了，居然神赦免了他，但是神并没有赦免犹大国，因为这个杀人流血、拜邪恶的偶像，这不仅仅是西西家的这个马拿西一个人的事儿啊，这是全民的堕落。那么中间经过了一个亚门的王过渡以后呢？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好王，这个好王呢就叫约西亚，我竖着写了啊，约西亚。那么约西亚这个王在南国，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那他作王第十三年的时候，大先知耶利米出来工作了。耶利米是一位祭司，亚拿图城的祭司。那么他就奉上帝的旨意，来指出南国犹大百姓的罪恶。那么到了约西亚作王18年的时候，相信也是在这个耶利米在位的时候啊，这个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啊，对这个犹大发出的信息啊，劝勉，那么就产生了约西亚的改革。这个改革啊，在表面上看起来啊是非常轰轰烈烈的，可是呢，并没有从根本上，从心灵里边，使已经堕落的犹大百姓呢，产生根本性的回归。当然，约西亚年老的时候呢，情况也并不好啊。他也是希望跟巴比伦合作来对抗埃及，结果被埃及王把他杀了。那么自那以后，南国的君王就频频的 被外邦设立、更换设立啊，所以这个约西亚的儿子啊，这个看一下啊，现在记不得他的名字叫什么，谁还记得约西亚的名字叫是约西亚儿子的名字第一个王啊，百姓立的叫什么来着？有记得吗？因为这样连续的讲啊，大家就要睡觉了啊。叫约哈斯啊，叫约哈斯，就是这个约下民间啊，把他立为这个国民啊，把这个36章啊，历代志下的36章啊，这个立这个约哈斯做王。可是呢，这个法老尼哥回来的时候呢，就废掉这个约哈斯啊，然后就立了一个以利亚敬，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啊，然后产生了一个亲埃及的王。那么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啊，这个巴比伦就上来把这个亲埃及的约雅敬就给掳掠了。那么大先知但以理啊，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掳掠了。然后约雅敬服侍巴比伦啊，然后因为他是亲埃及的王嘛啊，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又开始背叛巴比伦啊，巴比伦又来，然后彻底把他掳掠，把他废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立了他的儿子叫约雅敬。约雅敬做王只做3个月，啊，巴比伦再次上来，然后约雅敬给投降了，啊，最后呢，立了一个亲巴比伦的王，就是西底家，最后一个王，最后呢，他又背叛巴比伦，巴比伦又来，啊，然后在他做王第11年的时候，就犹大国就灭亡了，耶路撒冷就公元586年了，就灭亡了。那么，在这一个这个历史的过程里边，从930年到722年，大概207到208年啊，这么一个时间里边，那北国呢，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耶路撒冷、把耶和华上帝作为他们的信仰的中心。所以呢，一开始就分离出去了，啊，一步一步的灭亡，最后撒玛利亚就结束了。那么南国因为有这个圣殿啊，所以呢，他们还维持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可是呢，他们虽然有圣殿，啊，虽然有祭司，虽然有摩西的律法，可是呢，他们仍然因为只有了外表而失去了信仰的实质，啊，这个弟兄姊妹要记得啊，行为的堕落是信仰的堕落的结果，而信仰的堕落才是行为堕落的根源，对吧？一个人要想行为归正，他首先必须在信仰归正，啊，如果没有信仰的归正，他的行为的归正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不愿意行为归正，因此呢，这个宗教就被架空啊。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还是有宗教的啊，可是实际上里边已经空了啊。所以当圣殿被掳的时候、被毁的时候啊，之前神界的先知以西结回到圣殿，然后叫他到圣殿的深层里边去看啊。这个是以西结书第8章啊，大家如果记得话，可以去查一查啊。哎呀，在那个圣殿里边，这些25个祭司啊，大祭司向东方拜日头，那些妇女在那里为塔摩斯哭泣。那么圣殿的这个内殿啊，它里边有些隐藏的地方，里边都是偶像。就是使我们能够看到啊，圣殿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圣殿， 可是里边呢已经充满了各种的污秽。所以最后呢，因为这一些的恶，神说就使我远离我的圣所啊。那么是什么使得神离开了以色列，离开了圣殿呢？是人的污秽、拜偶像、行属灵的淫乱啊。那么最终呢，导致了耶路撒冷的灭亡，圣殿被拆毁，巴比伦把神的子民最后的首都啊就消灭了。自那以后，这个一直到今天，耶路撒冷再也没有，真正的、完全的归回到以色列人的手中，啊，虽然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但是耶路撒冷呢，始终没有真正的回归到以色列的手中。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个把这个历代志下。啊，虽然我们没有太多的接触到经文本身啊，因为经文的内容实在太多了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把它这个全读出来。咱们概览一下啊，因为这段历史呢是跟这个列王记啊这个历史呢和撒母耳记很多都是重叠的，但是它的主题不一样啊。咱们说列王记，还有撒母耳记啊，它重点是写子民被毁的原因啊，这个历代志呢是写子民蒙福生活的重建啊，这两个不一样。但是虽然有这些经文啊，神的话在这里帮助以色列啊，但是最终呢没有挽回他们这个最后失败的命运。那么回归之后呢，他们仍然最后还是没有建立真正建立起来蒙福的人生。那么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出在人性的软弱。所以这一切呢，都在指向因信称义的必要。好，弟兄姊妹，感谢主啊！这样呢，咱们就把这个历代志啊，把这个以色列的王国时期，又重新回顾一下。那么这些信息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虽然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因信称义了，但是神的子民要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不再是靠自己，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圣灵在我们里边工作。但是最终的目的要以神为中心的我们的这个信仰的生活。原则是一样的，所以神的话自古至今没有改变，只不过在那时候，耶稣基督的救赎没来，圣灵还没降下，那个做到是做不到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做到了，那么我们就更应该做到。好，弟兄姊妹，这个时间关系啊，我们也感谢主，我们正好就结束了历代志的学习。那么等到我们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被掳回归的这些历史的学习了。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咱们的历代志的学习来献上祷告吗？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是我的，这里没有声音吗？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吗？因为始终
听到，听到。
因为始终都是我一个人在讲啊，都没给大家有分享的时间。有谁有感动？杨老师有感动吗？俊逸，
好吧，
好，感谢主。
我们一起真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恩主耶稣基督，借着你仆人詹牧师的口，我们没有一章一节的详细查考你的圣言经文，但是从列王记到历代记。我们听的是真的很累，因为大体的经文都是说某某君王或者他的儿子之后的君王，都是不断的在犯，可以说同样的错误。就算那么有智慧，知道向神向主求智慧的所罗门，最后也是一败涂地。其实这些都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你才是万王之王，除你之外，没有人配得称为真正的王。所以，我们要铭记，地上的事迟早都会过去，唯独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我们的查考经文，其实感谢主。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条件，在不同的地方，只要有网络，我们都可以听到你仆人为我们讲解。我们虽然听得多，吸收的少，其实这也是我们人自己有限所必然的一个现象。这才需要我们时不时，只要多点。听你的声音，看你的经文，或者听你的仆人的讲道，才会不断的被提醒，可以更新，然后应用到我们生活里头可能遇到的类似或者截然不同的生活做的，而不是仅仅从经文里头了解到你字面上。或者你的言语里头的精妙之处，那是重要的，但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比这更重要。我们每周的聚会，或者每个晚上的查经，各种的活动，在我们弟兄姐妹上去的时候，也求你的恩，你的怜悯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这一小群。我们弟兄姐妹也保守我们牧师师母生活信仰都在你的引领之下，感谢你的不离不弃，你不断的激励我们，让我们不那么轻易的灰心，我们不放弃，我们紧紧的抓住你的手，直到你一直牵我们的手，我们要定睛仰望恩主耶稣基督。世上的事千变万化，但是其中不离一个宗旨，就是人性的恶。唯在你里头，才知道超越人性、真正存在的真理、生命道路，在你那里，我们才能得到。孩子不配，但是是真心的祷告，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阿
门。
门，阿门，
阿门，
啊，对。
阿门。